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们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罗马书中览的第二讲。那我们今天呢要从六章呢讲到十一章。那呢我们昨天第一讲呢从第一章讲到了第五章，那整个的段落谈到了引言定罪跟称义。那今天要讲两段，一段是成圣，是六章的六章到八章十三节，还有德荣哦，德荣是八章十四到十三节。好，这个呢算是六章到八章呢谈到了得胜得荣耀的一个路程。然后另外一个段是拣选，是谈以色列的过去、现在跟将来，是九到十一章。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进度是从六章到十一章。好，那让我们来看第十六讲的灵修呢，是六章的一到十四节。那呢主要当然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呢那呢与基督联合的事实就是受洗或是受浸哦，借着受浸与基督联合，然后呢这是一个同死同活的一个经历哦。那呢要知道呢，当我们受浸那时候呢，就人与主同钉十字架，与他同死了，死在我们身上，不再做主。然后所以我们看罪也就算罪，已经死了，不要让罪在我们身上掌权作王。好，这是第一讲要十六讲要说的。那呢我们的真心话呢是谈到，你知道如何与主联合吗？哦，与主联合。所以呢整个六章到八章谈到一个诚意得胜的路。那呢很重要的是第六章，第六章你要经历与主同死的一个经历，要知道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生命灭绝，不再做罪的奴仆。那这里也谈到了刘明和牧师呢，他怎么样，他曾经是吸毒了，吸毒就去寻仇，戒毒就报恩，他的生命有很大很大的这个翻转。所以这个罪就像毒瘾一样啊，紧紧的抓住人，控制人，如从这个毒瘾一样呢让人无法自拔。因此要知道，我们首先呢借着受洗，让我们救人与主同死，然后呢同钉十字架。而十字架呢是向即死向主活的道路，它不是道理乃是道路。所以信主，第一个你称义得救了，第二个称义得胜。所以六到八章再谈一个称义得胜的道路。好，那这是第十六讲。那第十七讲呢六章的十五到二十三节谈到罪的奴仆与义的奴仆。那奴仆的定义，一个是罪的奴仆就以至于死，一个是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哦。那呢保罗劝告我们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要知道罪奴与义奴的结局，罪的奴仆就是死，做义的奴仆就是永生。好，这是十七讲要告诉我们的。那十七讲的真心话主题挑战你，你是现在还是罪的奴仆，还是义的奴仆？你是不是把肢体献给了谁就做谁的奴仆？那呢从前是罪奴现在呢是义的奴仆。所以以前是不法的，现在是成圣的；以前是捆绑的，今天得到释放的；以前是羞耻的，今天是荣耀的；以前是死亡的，今天是永生的。那耶稣说，如果你有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你就要砍掉就是说一只手一只脚进入永生，总比 两手两脚进入永活里还好。还有眼睛也是一样，如果眼睛让你跌倒，你就把它弯出来丢掉。所以这个是什么？砍手砍脚挖眼的对付对付这个罪。所以呢要常常呢认罪祷告，直到天堂的门口。然后这人里面有个罪性，就像蝎子与青蛙这个例子这个呢 蝎子一定会蜇人的，不管他给青蛙许了多少诺言，他的本性就是要蜇人，这是他的本性。同样的，我们里面有一个罪性，就是要犯罪的。好，那这是让我们认识，我们过去是罪的奴仆，现在呢，借着受洗相信主耶稣呢，这个旧人与主同埋葬，同死了，同钉十字架了，然后呢，当从水上来的时候就与主同活，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第六章。好，那接着第七章呢，一到六节谈到了借着死脱离律法，借着死脱离律法，然后呢就用妇人借着死脱离丈夫归于别人哦，因为呢这个用这个例子，因为律法管人是人还活着，如果旧人死，律法在我们身上没有功效，我们的新人可以归给基督。所以呢，是借着死脱离律法归于基督，然后我们从此之后要按着心灵的新样来服侍主。所以像律法死就脱离律法，按着心灵的新样来服侍主。好，这是第七章要讲的。好，那呢真心话的主题是像律法也是死了，取用尼托生的信息哦。我们要像律法死，像律法死才能够像神活。如果呢我们像律法还是活着，我们就会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想要来成全律法。那呢这个怎么脱离律法呢，就引用了这一个妻子哦，这个死了律法就在他身上没有功效，指的是旧人死了就脱离律法的耶稣。然后呢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死了，这个死了是指的我们旧人的死了，同死同埋葬。所以呢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已经在基督里把我们旧人也是钉死了，感谢赞美主。然后呢我们还连于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得着那复活，从此之后要按着心灵的新样来服侍哦。那什么叫心灵的新样呢，就谈到了少年官以该撒哦，少年官以该撒呢，这个少年官是按着以文的旧样，旧律法旧规条字句呢在那里服侍。所以他到耶稣面前，他想要得永生，然后呢他说他都守了诫命，不可奸淫，不可杀，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当孝顺父母，他说这从小就遵守了。那主耶稣说你变卖所有一切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来跟从我，但是他又抽头走了，因为他很富足。那呢看到一个撒该哦，耶稣呢去住在他家了，所以他就能够把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讹诈了谁他就还谁四倍。所以撒该的故事是按着心里的心要，主没有要求他，但是这个少年官是照着自居旧律法想要来服侍神，结果反而得不到。所以这只驴子死了，接着死，律法死才能够向神活。好，这是第七章。好，再来第七章继续讲到了十九讲，讲到了这个律法引动罪恶哦。那律法它的功用是在显明罪，因为没有律法就不知道何为罪，但是律法一出来呢就呢让我们里面罪更加的活跃，让我们引诱我们去犯罪，因为我们是属乎肉体卖给罪了，而且我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哦。要知道我们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真心话呢就是那既然在肉体中没有良善，你可知道你在肉体中没有良善吗？那呢这里常常谈到了救人肉体。那什么叫做肉体呢？肉体哦，十八节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就不是我做，乃是住在我里头做的、哦、这个我里头的罪做的，这个罪原文跟鬼一样，就是我里面有鬼，所以呢鬼在做哦。所以这个什么叫肉体呢？肉体呢就是旧人老亚当的旧性情，那体贴肉体就是使与成为仇，不服神的律法，不能得神的喜悦。 所以要知道我们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人奴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那在真心话里面也提到了康熙十架颂、哦、康熙十架颂，然后呢要常常宣告、哦、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张图是谈到了如何拯救溺水的人，就是这个人要到了尽头，觉得看到自己没有办法行律法的时候呢，才有办法救他。好，再来二十讲呢，也是继续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谈到了善恶两律的征战。因为呢，我们呢得救了，与信主了，然后呢，里面的与主同活的时候，有个新的生命在里面，所以里面有一个生命的律，但是呢，它跟我们原本那个恶的律呢，在那里交战，所以非常可苦，两个在那里。征战。那我们肉体中有一个犯罪的律把我们掳去、哦、然后呢这个拯救的路就是要依靠主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取死的身体。 那我们不再增添讲说我是何等的苦啊，谁要救我们脱离取死的身体。那接着看真心话，神能救你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取死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取死的身体是古代对犯人的一种惩罚，就是把犯人跟死人绑在一起。所以取死的身体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好像整天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嘴巴对这个嘴巴，整天呼吸他那死亡的气息，那当然不死也得死啊。所以到六章是对付我们的罪，七章是对付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体。这个取死的身体是没有办法真正行善的。所以呢，要如何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就是要仰望十字架上的主，让我们罪得赦免。而且怎么样，到了第八章呢，就要怎么样，就要靠着赐生命圣灵的律、哦啊、那所以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体就有如骸骨一样、哦、这个以西结预言要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若是我们一群没有重生的人在一起要服侍神，那是很困难的，因为就像骸骨一样。但是今天复活的生命吹气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怎么样，就会、加上筋长上肉啊，然后呢整个呢就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能够呢来服侍神。这就是所谓教会的复兴了。好，所以要知道这个律法，我们的肉体就像这只驴子一样啊，它怎么编这个肉体，肉体是软弱不能行的、哦、所以呢这个谈到了、要仰望主脱离取死的身体。那感谢主，来到了第八章、哦、八章这里呢 八章的这个二十一讲，这里谈到了三个律、哦、三个律、哦、然后要经历圣灵在基督里的的释放。所以呢这因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脱离罪的律跟死的律。所以释放的原则是在基督里得释放的，那在基督里成就了律法的义，然后在基督里体贴圣灵，然后呢在基督里来得释放，靠着赐生命圣灵的律来得释放。那这里面谈到了这个三个律，三个律、哦、得释放要认识三个律。那什么叫三个律，什么叫释放？首先我们看释放，释放 的反面就是捆绑。我们本来是被罪的律捆绑，意思这个是一个律，这是个定规，一定会如此。罪的律就是什么？你定规一定会犯罪。死的律就是说你不能行善，这是一个定规，因为你身上有一个取死的身体。那罪和死的律呢，这个首先最缠绕着我们，因为我们肢体中有一个犯罪的律，死的律就是立志为善由不得我，这个就是死。那人呢靠自己不能胜过罪的律跟死的律，要靠赐生命圣灵力来脱离罪跟死的律。所以这个就好像这只鹰如何展翅上腾，它是靠着气流，也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它也是个律，你就能够迎风而上，你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了。所以 要靠着圣灵来救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而不是靠着自己。感谢赞美主。所以到了第八章，你就能够脱离第七章的挣扎。好，再来下一讲，这个八章的十二到十七节，这成为神荣耀的后事哦。那你要借自靠圣灵，圣灵能够得释放，得释放不止得释放，还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哦。然后呢，不要再顺从肉体活着，而且我们得着神儿女的权利哦，不再是奴仆的灵，而是儿子的灵，因为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哦。这是这个讲要继续告诉我们的。那呢，那谈到了儿子，那你是儿子的心还是奴仆的心？很多人都还是这个奴仆的心哦。那什么是儿子？儿子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有阿爸父，他呢是我们的阿爸父，所以我们是儿子。儿子呢跟父亲有生命关系，儿子有权利继承家业，儿子永远住在家中的。那儿子的心就像什么？主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就说，我岂不知我当以父的事为念嘛。然后呢，他长大三十一岁的时候是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感谢赞美主。所以呢，儿子的心就是与父神的事为念，就是遵行父的旨意。那奴仆的心是什么？奴仆的心呢，就是撒旦要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忘记我们是儿子，而是用这个律法来辖制我们，成为一个奴仆。那奴仆呢，就充满了紧张跟压力。那这个比喻就像以撒是儿子，以实玛利是奴仆。所以呢，这个以实玛利是奴仆，所以最终要把他赶出去。他到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是饼跟一皮带的水。但是以撒儿子得到所有亚伯拉罕所有的产业啊！感谢赞美主。所以呢，我们侍奉神不再带着奴仆的心，要知道我们是儿子，我们是承受产业的。好，再下一讲，这就是得荣耀了哦。罗马书的八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有得荣耀的盼望，就是我们呢，虽然现在有苦楚，但是仰望将来荣耀就不以为苦了，而且受造之物也在等候着哦将来的荣耀，而我们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既是盼望，就忍候的等耐忍耐。好，所以呢，要知道呢，如何看今现今的苦楚，就是我们要看重将来的荣耀。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将来的荣耀，我们属灵眼睛没有被开启，没有看到将来的荣耀，我们呢就很难呢得胜今生的苦楚。那荣耀呢，有得荣耀是什么？有现今的荣耀。现今荣耀就是把我们生命这个磨出这个主的样式哦。那将来荣耀就是我们会得着不朽坏的身体，有荣耀自由，荣耀身体，还有荣耀的奖赏，这个叫得荣耀。那得荣耀呢，得着自由，得着这个荣耀的身体，就是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像主耶稣那样荣耀的身体。所以今生为永恒做准备哦。虽然呢，就像这只鹅一样，它要脱茧而出的时候，他要非常的努力，一直在那里挣扎挣扎，当他脱茧而出的时候，他就呢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所以我们要今生为永恒做准备。然后呢，反正总是苦的，今生总是苦的。你是在埃及受苦，就是你还是贪爱埃及受苦，还是在旷野，在自己老旧人里面绕行旷野受苦，还是今天你能够凭着信心跨入约旦河，进入迦南，能够征战迦南的仇敌，征战生命的仇敌来受苦？这种受苦在这个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好，感谢主。好，那呢，谈到了，虽然我们觉得好像得胜很困难，但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来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代祷。所以呢，这里继续谈到了这个 得荣耀的确信。为什么有这个确信呢？有圣灵的带导，因为万事互相效力。这个是什么？我们里面有内住的圣灵在帮助我们，外面神是借着环境来互相效力。只要我们爱神，我们就能够从中得益处。然后呢，我们就借着这个神所预定的旨意呢，得着神儿子的名分，而且得荣耀，就是预定呼召称义得荣啊！哦，这整个呢，这是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了，预定我们呼召我们，我们称为义，而且我们得荣耀。好，那再来呢，就是效法神儿子得荣耀。那得荣耀，或许我们现在像一只毛毛虫，要看起来丑丑的，又常常犯罪啊，然后也不小心就受到撒旦的控告，觉得我这么丑，我这么不好，怎么可能得荣耀呢？但是神的应许，我们一定可以得荣耀的。所以我们是定睛在神的身上，毛毛虫会变成蝴蝶的。要知道神的创造，人堕落之后，基督来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而今天我们得荣耀，会活出基督。所以神借着环境来陶造我们，就像保罗身上有一根刺，总是有撒旦的差异尾随在他的后面。为什么要陶造他，来锻炼他，磨成神儿子的模样？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不管是顺境的时候赞美神，在逆境的时候更要赞美神，感谢赞美主。好，第八章的最后呢，这个31到39节，这个谈到神儿女的稳固。这个呢，就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这些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谁都不能抵挡我们、控告我们、定罪我们。神亲自帮助我们，基督爱不能与我们隔绝。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那真心话呢？这个、挑战是，基督爱使你得胜有余吗？哦，这个基督的爱是为了谁呢？为了那些受苦的人，为了这个为了做仆人的人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尼托森呢，他为主殉道，在监狱被关了20年。他是什么？因为有基督爱在浇灌他，他能够忍受这样的苦难。所以他的遗言是什么？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3日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感谢赞美主啊！还有斯提凡在殉道之前被圣灵充满，看到主耶稣哦，在神的右边，他看见了，为他而站立起来，所以呢，他就能够饶恕这些人而得胜了。所以基督爱使我们得胜有余，那我们得胜抵挡，得胜污秽，得胜控告，得胜定罪，得胜隔绝。因为基督的爱，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好，那这一段就从6章到8章谈到了什么？得胜得荣的步骤。好，接下来一大段，9章到11章的谈到以色列过去、现在与将来。那9章是谈到以色列的过去。那呢，这个9章的1到13节谈到神主宰的拣选哦，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神的拣选乃是凭着他的应许哦，这个应许是以撒生的才生为后裔，但是、才生为是后裔，应许生的才是，所以神的拣选不凭着人的行为，不是你做了什么好事，是神的一个拣选。好，那在第9章的时候呢，保罗说他呢心里大有忧愁，心里常忧伤，为了弟兄骨肉之亲，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意。所以保罗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保罗呢为主舍弃有三步，首先看基督哦，为了基督看万事万物为粪土，所以丢了哦。然后呢，为了基督他不以性命为念。再来，今天谈到了为了基督，就算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愿意哦，这个他的舍的三个步骤。然后呢，这个基督的爱持续在人里面运作，就一个摩亚维拉的弟兄会的一个故事，两个年轻人为了传福音呢被卖为奴啊，被卖为奴被卖 卖成这个奴隶，因为他想要去拯救那一群奴隶被卖成奴隶哦。然后呢，当呢他要离开家人的时候呢，家人越来越远的时候呢，两个人呢就举起手来说：“愿被杀的羔羊得着他受难的奖赏，成为摩拉维亚弟兄会信徒的宣教宣言。”感谢赞美主，所有的做宣教的都应该把这句话背起来：“愿被杀的羔羊得着他受难的奖赏。”好，所以保罗呢，愿意你是否也愿意呢，把福音呢传给同胞呢？就像戴德森啊，他离开了英国啊，本来是个医生啊，来到这里献身中国，真的是我们的好榜样。所以呢，这个要舍啊，舍你就有得啊。要如果我们认识基督为至宝，我们就可以把手中的万事看作粪土丢掉了，让我们有时间来侍奉主。好，这是九章所讲的。那九章继续的讲十四到二十四节，讲到神主宰的怜悯，神有怜悯主宰的主权，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用摇匠的比喻，谁能够跟神犟嘴呢？他要做成贵重或卑贱的器皿，他有绝对的主权，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怜悯。好，那真心话谈到什么呢？摇匠与贵重的器皿，摇匠与贵重的器皿。所以呢，这个呢，神就是摇匠，我们就是泥土。然后呢，神要陶造我们做成什么样器皿，我们就当顺服哦。所以呢，但是我们有个心智，到底我们想不想成为器皿呢？或许我们可以做成一个碗，盛装生命的粮，做一个花瓶，让病人得到安慰，做成一个水壶，充满了活水，让人呢饥渴心灵得到满足，做一个金灯台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代。那呢，这个要做器皿不是那么简单的，要经过火窑去烧的哦。那呢，最重要要做成贵重的器皿，就要怎么样？就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成各样的善事。所以这里谈到了摇匠与贵重的器皿。好，九章的下一段呢，就是二十五到三十三节，就是我们今天呢，这个呢，这个绊脚石啊，还是磐石，对不信的人来讲，它就是绊脚石；对信的人来讲，就是磐石。哦，那呢，这个神对外邦人的怜悯，神对以色列怜悯，那呢，以色列因为不凭着信心求，所以基督就成为他的绊脚石。好，那是九章告诉我们的以色列的过去哦，他是蒙拣选的，但是呢，他们不凭信心求，所以呢，基督成为他们绊脚石。那基督是你的磐石还是绊脚石呢？那磐石是什么？摩西击打磐石出水，磐石就是主基督的自己。那主耶稣是万古的磐石，所以耶稣告诉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这个磐石也是联络的房角石，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万古的磐石。那绊脚石是什么？圣经中的绊脚石就是旧约时代啊，这些百姓都陷在罪里去拜偶像，那呢？这个神就成为他们绊脚石，要把他们砸碎的。那彼得呢，他是也是磐石，是小石子，但是他也成了绊脚石。所以呢，这个当彼得说哦，跟主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哦，他呢主耶稣说哎，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告诉你的。然后主耶稣跟他讲说要把教会建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呢，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呢，彼得说拉着他万万不可啊，主耶稣说撒旦你退回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所以意思是什么？我们也常常成为主的绊脚石，当我们不体贴主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是绊主耶稣脚的。我们如果只追求外面的荣耀，不走十字架道路，想追自己的意，这都在自己的里面呢，那我们就成为事工的绊脚石，成为教会的绊脚石，我们应当非常的谨慎。 那这里是一个生命树的建造，就是我们教会建造不是组织的架构，不是像那个金字塔型的，它应该倒过来的，每一个这个建造的人都应该以基督耶稣为磐石，然后把人往上推，推给神。好，这是以基督为磐石的生命树的建造。好，接下来是十章，是谈到以色列人的现在哦，他的以色列人现在当谈到了神的义跟人的义的对立，神的义就是耶稣基督，神的义这道离你不远哦，这个道就是基督，然后呢，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可以得着这个义。好，那谈到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整个一个重点，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不是说在这个死守的律法，那律法本身有诫命、律例、典章啊。律法指的是十诫，是律法的总纲；有律例、典章是指的神与人的各种条例，典章是人与人的各种条例哦。那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是圣训门的师父。那主耶稣来是要让我们能够成全律法。那基督徒要不要守律法呢？答案是两个，一个是要守，一个是不必遵守。但是如果你是死守，靠着自己死守，你就做律法的捆绑，所以呢，不能靠着自己死守，要靠着神，靠着耶稣基督来行律法。所以是按照生命的律，按照里面的生命，跟主要常常有生命的连结，不然你是没有办法守律法的。第二个，随从圣灵的律，圣灵在我们心上，我们每天要按着圣灵来生活行动。第二个，抓住爱的律，因为律法总纲就是爱，就是爱神爱人，这些呢才能够帮助你真正的行律法。如果你没有这个生命的律、圣灵的律、爱的律，你呢，纵使你知道了你要行律法是很困难，纵使行出来你也是非常的自意跟骄傲，因为你靠自己就能够行了嘛。好，再来呢，谈到了十章的后面呢，这个借着耶稣呢得救称义。那得救称义的条件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了。得救称义是给一切的人，所以呢需要传福音的人才能够有得救称义。哦，所以需要传福音的人哦。那呢真心话的主题是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我们了解得救与重生要非常清楚。现在教会很大问题就是不认识什么叫做重生。得救是把你从神的审判、疾病、苦难、撒旦权势、大灾难的灵性死亡当中拯救出来。那重生就是再生产一次，把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圣灵重生了你。那这里谈到了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因为耶和华神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你需要什么他是就是什么。所以呢，在圣经里耶和华名有七个特定的名字：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沙龙、耶和华奇根鲁、耶和华瑞亚、瑞亚沙玛。他是预备者、医治者、旌旗、平安、公义，他是牧者，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求告主的名，你需要什么就需要，就他就是什么，神就是我们什么。那得救的五部曲有求的、求的信，然后有听的、有传的、有差的，就是神差遣人去传，人才能够听，听了之后才能够信。所以呢，这是得救的五部曲：求、信、听、穿、财。好，那十章的后面呢，继续的谈到呢，这个以色列人的不信哦，哦，这个福音呢是给世人的。哦，是普世信的，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悖逆顶嘴不信，就是以色列人的现在，就十章的哦。那呢，神整天伸手呼召悖逆顶嘴的百姓，所以要知道神所差就说神的话，那这些悖逆顶嘴百姓就是不听呐、啊。那呢，我们应当呢，这个有奉于神传道的工作，直接有份，你直接被呼召成为传道人，间接有份就是你支持传道者的工作，带到了金钱的线上呢，哦，你也都是蒙福的。好，这是以色列人的现在啊。这里谈到为母的心肠，就是说我们牧养教会呢，要有一个像这个为母的心肠，像 像主耶稣啊，像个母鸡要把这个小鸡围在他翅膀印下啊，因为为父为母心肠，才不会成为一个故宫哦。感谢主。好，再来呢，这个十一章呢，谈到了这个以色列的渔民是蒙渔猎，这谈到以色列的人的未来啊。其实有，虽然我们看到以色列好像很没有盼望，但是还有7000个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这是神的怜悯哦。以利亚时代也就7000人没有向巴利屈膝，而且呢，有这个蒙恩的余数呢，这些以后呢，也是神要拯救他们的。那呢，真心话是谈到未曾向巴利屈膝的7000人在哪里？或许你觉得好像只有我自己一个在追求，在走神的道路，但是神隐藏了这些呢，不跪拜偶像向巴利屈膝的7000人哦，也在我们的当中啊。要知道，我们不能呢把任何的人事物呢摆在神的面前，因为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呢，我们不能跟这个跪拜偶像跟偶像亲嘴，不管是有形或无形的，不能看钱财比神重，看学位比神重，看教会的职分比神重，宗派的教育比神还重哦。所以呢，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中心。好，那呢，接着谈到了这个蒙恩典的接枝哦，因为呢，因为以色列不幸被砍下来，我们是蒙恩典的接枝，把我们接上去了，把我们接上去，我们是野橄榄的枝子。好，那呢，谈到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哦，成了教会很严重的一个神学的争议，然后产生了教会的分裂。那到底是什么呢？是来自教文的预定论哦，在他的预定论里面有5点：全然败坏、无条件的拣选、有限的救赎、不可抗拒的恩典、圣徒蒙保守。这个圣徒蒙保守，是神蒙保守你，这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根源。那呢，还有一个叫亚米念的主张，跟这个加文完全是相反的。他说，人是有限的败坏，有条件的拣选，全面的救赎，可抗拒的恩典中更会失落。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一次呢，你要首先定义一次。一次是什么？一次就是神拯救你重生的那一次，不是你是受洗一次，不是你上教堂一次，不是你奉献那一次哦，是神重生你的。那重生，神重生你拯救你呢，你就永远得救哦。这个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去为这些无谓的神学辩论，自己所不知道在辩论。就好像人问你神能不能造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那你是找神的麻烦哦。好，下一个，最后来看到这一个，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一个奥秘哦，这是神的应许哦。那以色列全家到底是哪些？各个解经家不同，但是大部分解家是这样子解释：当主再来，一切有信心的以色列人，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哦，这指的是以色列全家，不包括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那以色列全家得救保证有旧约的应许，还有神的选择不会改变的，所以一定是成全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为耶路撒冷来求平安，为以色列来求平安哦，为以色列来求平安，求神使犹太教敌基督的势力全面的瓦解。要听好，犹太教是一个敌基督的势力哦。愿和平的经文，耶稣基督呢受到圣城人民的欢迎呢，然后愿以色列经历了信徒的基督徒啊，得到复兴，生命长大成熟，然后求神差派更多的工人到那里去传扬福音哦，到耶路撒冷传扬福音。愿主赐下那个悔改人浇灌，让以色列全家都得救。然后呢，耶路撒冷作为大君王之城、平安之城，祝福万国之城，救赎的使命早日实现。所以，但是我们为以色列求平安很重要，不要陷入犹太教的捆绑，不要去守宗教的节期。他们犹太教的节期，把那个节期拿来当做荣民利一样，认为什么节期就会给你带来什么好运，这些都是错误的。所以呢，要求犹太教敌基督的势力全面的瓦解。好，那我们今天的整个第二讲的中览就到这个地方，从这个6章到11章哦，两个段落，6章到8章是秘诀，基督徒成圣得胜 得荣耀的秘诀。九章到十一章是以色列的现在、过去、现在与将来。